但是我一回来之后，现在在福州的，在福建的有个圆主法师，他向我说，他说老法师啊，这个离圆寂时候就一心想让这个闽南人呢都诵普贤横愿品，他在泉州开元寺讲普贤横愿品，叫弘一法师。他说现在这个愿没满，本来是老法师发愿呢要数十万卷普贤横愿品，让这些个听讲普贤横愿品，他说连两万卷都没有。他说你，我代表这个福建的道友们，请你到福建来讲。我那时候在中国佛学院教书，你们这样子，我从那个84年开始，从这个福州、莆田、泉州、厦门到处讲普贤横愿品，发动大家读普贤横愿品呢。那么现在说呢，十万卷是搞满了，有的人一天念7遍，有的人念10遍。那时候大陆上刚一个能够讲经啊，各个寺庙刚一听到普贤，大家那个道心很坚固的，拼命的念，很短的时间10万卷就圆满了。那么一直的继续没断的劝大家学习普贤横愿品，就是到了台湾这次来呀，到处的都，我那个在那个高雄广德社，他们是念佛社，我让他们用10大愿望念佛，那是讲开始了，没照着本了，就讲着念佛，用10大愿望念佛。那么他们大家也都在念，现在他们都在念普贤横愿品。那么我劝我们诸位道友读普贤横愿品，我刚才念了几个寄送了，你想求什么一定能成佛。求什么呢？求成佛。说现实的生活当中有些不如意，有些个灾难，你可以送两种，一个普贤横愿品，一个地藏经。你能够把这个每天必读啊，地藏经你不一定一天送一部，你因为要有些个事物了，你可以怎么办呢？你会送一卷，或者分作3天念一部，它一共13品，你可以分13天念一部地藏经。这个我是继承这个弘一法师的遗志的，他是弘华严、弘地藏、地藏三经了，但是大地经呢是没讲，但是占察善那个业报经了，是弘老法师亲自做那个占察的。那是我请他到青岛去的时候，我要求老法师做占察，他学艺术的，所以他做的很合格。现在我们在台湾呢，有好多道做的都不合格，不是长了短了大小都不一样了，必须得做合格。讲地藏经，这两部经啊是不可思议的，一个横愿，一个普贤菩萨的跟那个地藏菩萨大愿，那或者说是那个地藏经是小乘。现在在台湾嘛，有还有一种那个很不好的风气，说在人不能念地藏经，我很不理解。这个地藏经是在家人呐，是在家人一教经啊。以前温州有个朱敬周老居士了，他是在这个地藏经是在家的，地藏王菩萨说的在家的一教经了，跟出家的那一教经是同等的重要了。这就是给在人说的。大家看到那个地藏经的时候，有哪个比丘啊？这是在家居士嘛，诵地藏经的，说的是小乘。普贤菩萨就是配合地藏菩萨。第五品这是普贤菩萨配合地藏经跟普贤跟那地藏菩萨说的。第12品是观世音菩萨，释迦牟尼佛就嘱托观世音菩萨弘扬地藏经了。我们现在能看到地藏经，对那个文总说的很清楚了，释迦牟尼佛跟他说，说你跟那个世界特别有缘，你一定要弘持这部地藏经，要受持这部地藏经。对观世音菩萨承当下来的，说我们能够见到地藏经，除了那些个护法神呢，那不说了，那观世音菩萨护持地藏经。第一品是斗笠天的聚会品当中手，就文殊菩萨跟释迦牟尼佛对说的，怎么能把它化为小乘呢？我经常是这样的，我的观点啊，不见得正，因为我只讲两段，因为咱们那个普贤横愿品基本是大意是讲了的，特别讲讲这个生极乐世界，因为我们念佛嘛，普贤横愿品跟极乐世界有关系的，讲一讲。普贤横愿品的功能啊，我们专讲它求生净土的功能，其他的功能啊，能破坏一切的六道的摄取门呐、远离一切摄有啊，能够制服一些外道啊。大家看着70页啊，70页，有本子那个70页。 你要烦恼重的啊，多尝了经常的这个念普贤横愿品啊，这些问题问的比较是很深了。反正文字线是观世音菩萨法门了，楞严经的二十五愿通这里头的为大众讲是反问文字线，这个法门这两个钟头都讲这个法门恐怕还说不清楚。这是法华经的第二十五品呢，观音这个正的圆通是反问文字线，耳根文字性的反问文字线。咱们现在呢熊老师讲那个大乘起心论二种熏习了，就是文法就是熏习修了，这也是用耳根呢、啊、用耳根闻的闻这个这个效果了。我是先把这几句话说完了，不然这个提的这个问题了都是一部经里头的精华，那说明了大家问的还是思想的还是学的很深呢、啊、你看他问这个菩提道四谛的整个的念三恶道的苦及顺利实心不为恶道的，这是属于菩提道次第的。那现在不能发代众生苦愿，如果不能再在佛前发愿，岂不是成为妄语？要会因此发此愿而招致苦难，是否为业报转化到自己的缘故？好，等把这个讲解这一段啊，普贤横愿的以这个横愿能够解脱一切烦恼。我是说呀，上次我跟大家说发这个代众生苦愿，这是普贤横愿的第十大愿里头，大家看那个普贤大愿第十大愿的回向啊，普济回向的愿里头，普济回向愿里头有这么一段话，有这个代众生横一代众生受苦。那么呢，我是说呀，你在受苦时候，你想到这是你许次发的愿，那你在苦受苦的时候呢，你不会抱怨，你会能够忍受。我说的是这个意思了，我不是说你别发这个愿，那你说普贤横愿品的十大愿你天天念，你念就是发愿了啊。福德善男子愿普皆回向者，从初礼拜乃至随顺所有功德，最初的礼敬祝福，承赞如来，广修供养，忏悔业障，随喜功德，勤转法轮，请佛助事，常随佛学，恒顺众生，这九个大愿，在你回向时候，把这个九个大愿你所做的全部回向。回向什么呢？你随顺一切众生的功德，你恒顺常随佛学的功德，乃你礼佛赞佛供养佛的功德，你把这些个愿你所做的功德呀都回向给众生。回向个几个众生呢？是见虚空遍法界的一切众生，让他们常得难乐，没有病苦，想要做坏事啊都做不成，所修的善业啊都成就，那么一切的那曲门呢、啊、都关闭了，那么的呢所走的路呢都是人天涅槃正路，要这众生引起其住那业故，代众生苦，就是这句话很重要。要是众生因其极住那业故所感的一切极重苦果，我皆代受，这是愿呢、啊。我那天说，我比喻说了，不要把这个意思错会了啊。比喻说，所有的畜生，咱们地狱道是没看见，畜生道看见了吧？马、牛、羊、鸡、犬、兽，乃至鱼，天天在那个被烧煮那个，乃至死后他那肉还烧煮。你看那个吃荤的那个搁到烂板上剁的时候，那肉都在颤抖啊，一种是惊恐，一种是怨恨，当他杀他的时候，他心里的其中极愤恨心，他要报复，所以他那是气的他那肉颤抖，一种的痛苦的排使他那肉颤抖。你看那个牛或者那大牲畜或者小牲畜，有的那个鱼啊，曾经发生这么一回事情，那个鱼比较大一点，七八斤以上的鱼，他把他已经豆腐喝开了，后来他要整扎的油锅比较是大，这个鱼掉到油锅去，鱼就在里头这么一颤一跳，那个油啊把这个炸的这个人脸上身上那个油蘸的都烫的烫伤了，就到那个北京那个积水潭医院去治疗的。我听他讲这么些事儿，别人跟我讲那鱼已经破了肚子了，把他豆腐都取出来了，把鳞都刮下去了，丢到油锅里去炸，他在油锅里这么摆，那么一板嘛把那个油啊就溅起啊，就炸的这个人他没有注意了，我们都站到他满脸的了，就烫伤了，就运到医院里去治疗。因此想到 那个众生无穷无尽，尽虚空遍法界，这些众生畜生，你代他受苦，这是怨了。就说你那个菩提心呐、啊，大悲心呐、啊，非常的广。假使你因此感到你身上有病苦，有什么灾难的时候，你莫要后悔，你就回想我经常的发愿代众生苦，我多生累劫都发菩提愿代众生苦。如果你有这种的勇猛的精进心呐、啊。你一这样想的时候啊，你对你的病苦啊，你会不会的有怨恨心，也不会有那个不舒服的感觉。但是你自悲心强了之后呢，啊，你很愉快就过去了，你是快受了，不是那个苦受了。会想想我这是带众生苦啊，那满足大愿了。如果我们求一个愿，这个愿得到满足了，你高兴不高兴呢？乐受的当然高兴了，苦受的你就不高兴了。但是你已经愿发了，应当高兴才对啊。所以这是第十大愿，代众生苦那个。所以我们要一切烦恼想出，因为有这个，好比例如我刚才举这个例子，这是烦恼，本来是烦恼，但因为你自己有愿在先，你愿意这样做，凡是自己愿意的事儿啊，他就烦恼不大了，烦恼不大了。因此嘛，这个有时候你自己能够试过是有一定效果的。如果有时候烦恼来了，特别是被苦难的时候，像我住监狱，有时候想，那是经常念普贤愿了，有时候这样想，这个还没有怎么样的嘛，没有像那个刀俎啊这样那个，只是关起来嘛，这没有什么了，这样想想你就过得去了。但众生心是反复的了，今天想通了，那么这个有几天好受一点，过几天又不通了，我们就是这样子了。当我们发愿的时候，当我们信佛这个时候，当我们现在在这讲的时候，你愿意带众生受苦，愿帮助众生，你那个大慈悲心来了，你什么事都做。把这几天一过呢，那能不能坚持永久啊？说难就难这，为什么要成佛修行好多个那么长时间，多少大劫？问题就在这儿，因为我们特别反复心特别多。要讲的重点就是，现在我们要临命终时了，最后刹那一切诸根都散坏了，一切亲属悉皆舍离了，一切威势悉皆退失了，辅相大臣功成内外，就是说国王啊，相马车乘珍宝富裳入室一切无不相随，没有一样能跟着你的了。像我们吧，如果你家庭眷属多的了，父母啊妻子啊儿女啦、啊、什么很多了，突然间你突然死亡，你连想都没有给你个时间回顾想。我们大家经常看车祸吧，突然间你一撞，当时就没有了，还有想吗？连想都没有了。在这个时候，你平日的独立普贤横愿呢，随着你，在任何时候，他能够，当你这一刹那的时候，你舍生命的时候，普贤横愿现前，普贤横愿现前就是普贤菩萨现前，他来引导你得生极乐世界。这个得生极乐世界跟你念佛生的呢还不同，怎么个不同法呢？你念佛生到极乐世界分九品莲华，大家念弥陀经啊，念观无量寿佛经啊，你到那儿。花不见得开呀、啊，有时候经一劫经两劫经非常的时间，如果你升到边地一层去了，那时间可太久了，十劫呀、二十劫都不晓得，你要经过很长时间了。但是你送普贤横愿品的普贤菩萨把你引到了之后，你不但见着阿弥陀佛，还见着文殊师利菩萨、普贤菩萨、观自在菩萨、弥勒菩萨等这些大菩萨都在你周围啊，也看着这些菩萨呀、啊、相貌很庄严的，功德所具足的，你自己见着生莲花生花开见佛，莲花未开你怎么见到阿弥陀佛，怎么见到这些菩萨呢？就是你一生到莲花就开，这是上品上生的境界啊，上品上就一开了就能证得无生法眼，完了是就佛就给你受记了，受记就是预计你成佛。你这段文嘛，大家都普贤横品呢、啊、这个啊都能够很熟悉了，这段文很熟悉了啊。所以你在那个观无量寿佛经上说那九品啊，那么这品呢，这个生这些呢就是上品上生。因为什么？因为你读普贤横愿品，你必须得有三种心，随着普贤横愿的三种心。那么现在大家学大乘起心论，大乘起心论发菩提心的是直心身心大悲心，你必须记住这三心。因为你有这三心了，这个三心呢就是那个智生啊，回向的发愿的心，这个属于身心了。你这个把你所做的这九大愿的功德都回给众生， 这是身心呐、啊，身心，身心有什么呢？要具一切诸善法，一切的善行也都具足了。完了呢，又有一个大悲心，永远利益众生心。因此有这个原因，你所以呀、啊，才能够升到上面上上。又者是，在你读普贤横愿品的时候，你的直心正念真如，这也是起心论上的话。直心正念真如啊，就是念的这个，虽然是口里念的是阿弥陀佛，但是不是念的这个化身的阿弥陀佛，也不是念的报身阿弥陀佛，你念的法身阿弥陀佛，法身阿弥陀佛，叫一佛就住一切佛。而且你念法身佛的时候，你自己的法身跟佛的法身无二无别，因此你才能生到那就得佛受记。所以你念阿弥陀佛这样的来念佛，用普贤横愿品的回向的力量到极乐世界去。还有我们以前看的那个地藏经，大家都念过地藏经，地藏经旃扎善那经也这样说的啊，旃扎善那经这样说，当这个你得到三业清净的时候，那么地藏王菩萨说呀、啊，你随念哪个净土，你想生哪个净土，你可以发愿，你发愿生那个净土，那么地藏王菩萨就加速你，把你送到那个净土去。那么大多数都是发愿要升极乐世界，能力呢也不违背你升极乐世界，这些个大菩萨都是相通的。因为你行普贤横愿的时候，你心跟普贤菩萨心，跟那个文殊师利菩萨心，跟弥勒菩萨心，跟观音菩萨心，连佛都是一心一个法身，何况这些菩萨呢？说你那个心呐、啊，跟这些菩萨心呐、啊，是一个法身，一个法界心。因此你到那就能得佛受戒，到那就得上门上圣。咱们念普贤横愿品的时候没有念阿弥陀佛，没有吧？普贤横愿品，那你读诵普贤横愿品的时候，你就能够得生极乐世界，那这是普贤菩萨加持你，把你送去。我那会跟大家讲了，如果大家看看悲华经，为什么普贤菩萨送这些个到极乐世界，咱们送到药力士琉璃光如来世界，也没有生在不动如来的世界，他自己是保卫世界里来的，到这个的辅助释迦牟尼佛他这个教化一切度一切众生时，他怎么没说他会送到保卫世界去，送到他那个佛祖去，他没有，他为什么要送到极乐世界？大家看看悲化经就知道，这有因缘的，有因缘的。我上跟大家讲一回，因为在宝地佛那个时候，释迦牟尼佛是宝海梵字，劝这个阿弥陀佛是转轮圣王，阿弥陀佛的千子，第一个太子嘛是观世音菩萨，第二个人嘛是大势至菩萨，第三个儿子嘛是文殊师利菩萨，第八个儿子才是普贤菩萨。其余的那一千子啊，都是各个世界的这个法王子。那么这几个菩萨是宝海梵字，就是一个一个劝他们发菩提心，行菩萨道，建立净佛国道。广海梵字就是释迦牟尼佛，无量一劫无量一劫前了，大家都在因地时候，因此观音也好，狮子也好，文殊师利啊，跟这个普贤菩萨，阿弥陀佛嘛成了极乐世界了，就是那个转轮圣王的时候，那他的一千个儿子在各个世界里头都往他的输送众生啊，不止我说这几个了，大家看看悲化经里头更全面了，就是菩萨受祭品，悲化经菩萨受祭品里有这项历史因缘，因此普贤菩萨发愿跟那个宝海梵字所劝这些个王子发愿，那么这几位菩萨发愿呢，都是跟阿弥陀佛的愿 有关系，因此嘛，这些人升到极乐世界，受了戒了，得了这个送普贤横愿品升到极乐世界，花开见佛蒙阿弥陀佛，受了戒之后还要经过无数百千万亿轮回脱劫，这数字很大，这都是神仙数字啊，神仙不成，这是诸佛菩萨的数字，神仙算不出来这个数字，神仙没办法，百千万亿轮回脱，轮回脱劫是无量数，是无数字可言，还要把这个无数字可言的呀，要经过无数的百千万亿那么长时间，普与十方不可说不可思界，就是处，那个是时间。这时空啊，在华严经讲一讲就是那个数字不可思议，但是一念间 时空就是一念间，它是放弃时候啊，又远又长又广又大。